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2月2号到12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血腥的器官摘取荣登最畅销书榜，书店卖空。据大纪元12月1号报道，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体摘取器官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于今年10月在加拿大正式出版发行。从11月15号的新书发布会到11月27号，该书已经连续2周登上温尼伯最畅销图书榜。目前该书在多伦多的书店已经脱销，等不及的读者需要去网络书店购买。真善忍美展在堪培拉首次举办，感动各界。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09年12月1号在澳洲堪培拉市政府立法委员会大厅拉开了帷幕，展出了近50幅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以及和平理性、锲而不舍的反迫害精神。很多观众眼含泪水看完了展览。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人生感悟，境由心造。作者冠名。最近我的好朋友小张心情异常烦恼，事情的起因是他在2年前把自己积攒了10几年的血汗钱全部买成了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股票。原本期待着这些股票在短期内可以飞速的涨价，岂料只不过1年多的时间，他买的股票就全部变成垃圾股了。本来在他决定买这些股票之前，也曾征求过我的意见和看法。当时我曾劝告他说，中共严重践踏人权与信仰自由，经常言而无信，谁买了他掌控的股票都必定没有好结果。然而那时的小张财迷心窍，被贪婪和自私的心灵所带动，最终还是决定把全部的储蓄都拿出来买了股票。事已至此，无论怎样后悔都已经于事无补，巨额的亏损给他的生活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其实小张至今也不明白，他目前的困难正是由他那颗贪婪的心所造成的。一个人生活环境的好与坏，与人的心灵境界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真诚、善良、宽容，那他的周围就充满了良性的信息，其心态和人生也必定是美好的。如果一个人的内心丑恶、贪婪、自私，相反就会招来各种恶性的因素，霉运接二连三，在痛苦不堪的生活环境中挣扎。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荀子说过，心者行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佛家则说，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心生。其实一个人的幸福和烦恼都是由他自己的心态所决定的，人世间一切的痛苦都源自于心灵的不满足。于是才出现一些富有的人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而以苦为乐的人却能在贫穷中自享其乐。人们眼中看到的景物的好坏，同样与人的心情的好坏有很大的关系。 人所见所感的境况的好坏优劣，完全是由他自己的心境所决定的。面对同一种境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心情和理解。有人失意悲观，发出痛苦或失落的感叹，有人满怀激情，产生振奋向上的感觉。以前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天上有只鸟在飞，一位拄着锄头的农民叹口气道，它真苦，四处飞翔未觅一口食。另一位衣窗的少女也正好看到这只鸟，但是她却叹口气说，她真幸福，有一对美丽的翅膀。善良是驱除消沉者心灵的良药，善良能使人们看到生活的美丽，看到希望之光。善良也是消融失意者心灵的阳光，能使人们信心百倍，勇气徒增。一个高尚的人可能很贫穷，但他的精神永远是富有的，因为他的善心让他的生命变得丰满而充盈。因此，人世间一切真正的幸福与快乐都源自于善心。善心常在，就能远离忧愁、悲伤和烦恼。心怀宽容慈悲，其心境自然宁静祥和，美好的人生自在而逍遥。
轮回纪实，一真一幻二，作者小莲。题记：这个故事读起来好像有些难以置信，但是它却是真实不虚的。故事发生在西域，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小国，在这个小小的国家里有一位员外，这个员外十分的好，很有修养，家里有一位千金叫碧玉，今年刚好18岁，他十分的爱好诗书和武术，当然女孩喜欢的东西诸如刺绣之类的他也十分的喜欢。他们家雇了几个佣人，其中一个是我，从小喜欢看书，自认为有很大的抱负，可是就是怀才不遇，无法施展，只好在这里当佣人。由于平时我干活很卖力，员外和小姐对我都很好，因为年轻嘛，很多事情总爱想入非非。一次在大雪天，我跪在小姐的屋门前，请求小姐嫁给我，小姐根本不理我，一连三天都是如此。不过每到吃饭的时候，她都让丫鬟给我送一碗好吃的。三天之后，我累得倒在了她的屋门外，此时一个老人家过来把我扶到佣人的屋子内安慰我，小姐不答应就算了，你与人家不是门当户对。我说不是门当户对怎么啦？我现在只是怀才不遇，我可有大抱负的。哎，我知道你的才学，我知道。真不知他是安慰我还是真心话，我心里想。第二天他找到我说，昨日晚上我家那口子来找我，说我两任的那个女儿不知怎的说与你好像有点缘分，要不我把她嫁给你，你看怎样。不过我的那个女儿就是傻，长得比小姐差多了。我听了也有些与自己较劲，好吧，她再傻和丑我都娶她就是。对了，你女儿的小名叫什么？碧莲，名字很好听，就当今生取这个名字吧。我当时就有些心生疑惑，她的名字怎么与小姐的碧玉相似呢？难道其中有某种联系？又一想，不可能，也就不想多想，于是乎就把碧莲娶回家。当时家里很穷，刚进门的时候碧莲还干一点活，等过了不久她几乎什么也不干，长得好像比刚进门的时候还丑，大脑好像更为迟钝。但是无论怎样，我就是对她好，即使剩下一碗饭我都给她吃。在这期间，碧玉小姐也给了我很多的恩惠。就这样过了一年左右，一次外面正下着大雨，碧莲傻笑着说，相公，我有两箱东西放在城南郊外的一个大石头下面了， 你能不能帮我把它取出来？我说，哎呀，你又犯傻是不是？外面下着大雨，你让我取东西，你不是存心让我挨浇吗？可是碧莲却又哭又闹的不答应。于是乎，我俩带着铲子到了郊外，找到那块石头，费了很大的力气把其搬开，把土铲走，里面真的有两个不大的箱子。带回来时天色已晚，我们都很劳累，睡了过去。等到第二天早上，我刚起床就发现不对劲儿，碧莲怎么不像以往在床上躺着，而去早早的给我烧饭？我说，我来烧吧。碧莲扭头说，还是我来吧。哇，你……我半天也没有说出话来，不但没有说出话来，简直是坐在地上半天才说，你究竟是人还是鬼？因为我发现他变了，由原来的傻乎乎的样子变成了简直是美若天仙一般，我能不吃惊吗？碧莲平静地说，相公，你打开这两个箱子吧。我把这两个箱子打开，一个里面是兵书和各种约束人们行为的书，一个箱子里是一些元宝和金银。这时碧莲悠悠地说道，其实我和碧玉都是一位得道高人的弟子，在前世你曾经救过他一命，今朝他派我俩来到尘世助你一臂之力，一方面归正人间的道德，一方面也要给人类留下一段关于男女之间的结合，不看重外表，只看重内在的文化。我当时就是变成傻傻的，那么丑的样子，为的就是考验你，你还算令我满意，所以我把这两箱东西给你拿出来，你要用它来招兵买马，你本身也要好好的增加自己的修为。我听了是一头雾水，反正不管怎样，自己的碧莲变得聪明和漂亮了，那是一件好事。于是我就开始按照碧莲说的做。后来这个小国发生了内乱，碧莲说，那我们起兵吧。对了，我让我的师妹碧玉给你当元帅，你不知道她有多厉害。此时我们招募了5000人，在碧玉的带领下把叛乱平息了。国王一看他无德无能，于是把王位让给我做，我让碧玉帮我统治管理这个国家，碧莲帮我重振法度，规范人们的行为。既然碧玉是碧莲的妹妹，那我就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一般对待，当然应该说比自己的妹妹更好，毕竟我欠她一份恩情。就这样过了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一次碧莲说，我们的事情完成的差不多了，就请你把附近的百姓找来，在都城的中央摆一个圆圆的台子，在那里搭上一个长梯子，不要多问，照着做就是。我无奈的只好依着他了。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碧莲说，你先上去，我和碧玉跟着你，然后对台下的人说，如果愿意的可与我们同行。我心里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就扶着梯子慢慢的一个凳一个凳的上，他俩紧随其后。当到最后一个凳的时候，碧莲说，如果这么多年你相信我，你就继续往上走，如果不相信我就算了。我当时就想起了刚娶她的时候所经历的事情，如今这位不知又弄什么把戏来唬我，不过我知道她和碧玉都不会害我。我想到此处，不由自主地向空中伸出了脚，奇怪，伸出的时候发现脚下出现一个凳，再伸出就再出现一个凳，就这样我们不断地向上走，向上走，直到消失在天边。果真有几个胆子大的跟着我们走了。当我们走了之后，通天的梯子一个凳一个凳地不断地掉了下来，不一会儿的功夫，梯子又恢复到原来的高度，人们再想攀登也无济于事了。此时我们三个又重新坐在莲花上显现出来。我慈悲地告诉我的国民，任何时候都要严守道德规范，也一定要坚持对神佛的正信。这正是心念不为假象幻，善心善行福相连，破除假象是真言，永得人生永平安。
神传文化，话说剪纸，文章作者小莲，剪纸四玉。剪纸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历史悠久。在造纸术发明之前，这种艺术门类也逐渐地具有了雏形。而今在中华大地上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各种剪纸样式，窗花就是其中的一种。因为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那么在我们诸多文化的门类中，有很多都是神所给人流传下来的，一方面是为了丰富人间的文化，而另一方面是展示他们自己生命存在的特点。本文所讲述的就是一个有关剪纸来历的故事。在汉朝时期，那个时候刚刚发明了纸不久，我是一位十分落魄的书生，家里有一位身体不好的妻子四玉，还有一个六七岁的男孩碧玉。这位书生真的很有才，可是就是没有人赏识，无人问津，而且手脚比较笨，干点别的还是不是很行。幸好有时妻子给别人帮点忙，帮人做点衣服赚点钱，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度日。使我欣慰的是，我的碧玉十分的懂事和听话，别看年纪很小，却帮助母亲烧饭洗碗，从来不与别人家的孩子比吃的玩的。这年冬天特别的寒冷，在接近年关的时候，四玉身体又有些感觉不舒服，有好几日下不了地了。眼看家里的米只剩下那么一点点了，我很着急，于是到一些大户人家央求是否需要写字。因为我为人很刚直，不愿意向别人讨要什么，可是那些大户人家对此都不感兴趣。无奈我只好饿着肚子往家里走，走到半路下起了大雪，呼呼的北风吹得我特别的冷。我急急地往家赶，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发现一位老太太倒在了那里。老人家穿得很是破烂，左手拄着一个棍子，右手拿着一只破碗。我看到这里心生怜悯，赶忙把老人家扶起，搀着他走到了屋内。进到屋内，我向四玉告知原委，碧玉主动去烧水，四玉强撑着病弱的身体，把家里仅剩下的一点点的米拿了出来，熬了一大碗稀粥。这时老人家慢慢地缓醒过来，我赶紧把稀粥弄到不烫嘴的程度，慢慢地让老人喝下。时值天色已晚，老人好像明白过来什么，问：是你们救了我，你们也一起吃饭吧。思玉说：我们不饿，老人家您先吃吧。哎，那我就先吃了，老人家无奈地说。我现在心里为了晚饭发愁，但是又不便说什么，于是索性拿出笔来，在一张捡来的纸上写一个福字。当喝完这碗稀粥，老人的身体似乎恢复了很多，于是站起身来四处打量这间屋子，一看我们家里是穷得可怜，几乎什么都没有。看了看四玉说：孩子，你身体不舒服吧？四玉说：每年到冬天这会儿都是这样，身体总是不舒服。老人从怀里摸出一种像草药一样的东西，说：烧点水把它放在里面，熬水喝了之后，你的病就会好了。又回身看看我写的福字，拿起来似乎要看得真切，可哪知道他用手三下五下给撕了。我当时就急了，这张纸是我好不容易捡到了，我们一家救了您，要过年了，我们家想贴个福字以求明年的好运，可您为何要把它撕掉呢？老人家不紧不慢地说道：把我撕的福字展开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碧玉好奇跑过来，慢慢地把它展开，呀，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福字被一条大鱼围着，而且经过这番撕之后，福字更有立体感了，把小碧玉乐得小嘴都合不上了。把这张纸抱在胸前让他妈妈看，还说这样好不好看。老人家不等我们说什么，又从怀里掏出一些钱来说：我看得出 你们能把最后一碗饭给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就说明你们一家是一个德善之家。你们目前所遭受的一切，其实也算是结束吧，现在也算应该过去了。我这里有一点钱，你们拿去买点米，让你的妻子和孩子过一个好年。你的妻子从此以后也不会得病，你的孩子以后也会有很好的前程。而且我一会儿告诉你的妻子，怎样才能把一般的字变成这种东西。你把这种纸拿到集市和那些富贵人家那里，肯定会卖一个好价钱。说着就把怎样做好这门手艺的办法告诉了四玉。此时我才明白今日我们遇到了神仙，于是我带着四玉和碧玉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说，敢问是哪位神仙。老人家似乎有些意外，连连说，我嘛算不上什么神仙，我只是受一位神仙之托来到人间，查访看看有无德善之人，然后把这种技能传给他。来的时候那位神仙叮嘱我，要我找到你试试看你行不行，行就传给你这种技能，不行我们只好另找别人。这下好了，你们在2000年之后再相互遇到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忘记此事呀。2000年左右之后，我们不明白，四玉十分的疑惑，为什么你们觉得很有德行却受这么大的苦，就是因为这一切是要积累你们的福德。在过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你们会遇到无数的神想遇都遇不到的好事情，到那个时候我们还等着借你们的光呢。然后老人家摸摸小碧玉的脑袋，把她抱在怀里说，这个小孩将来会成为一位善良纯净惠比兰心的女中英才的。当时听得我们一头雾水，不知什么时候老人家就离开了。我先用钱买了一些米和纸，我写好福字，然后让四玉做剪纸，碧玉也来帮忙。因为别人不会，我家的剪纸卖得非常好，接近年关了，家家都以贴上剪纸为荣。当然我家也逐渐地好起来了，四玉的身体也不再有病了。碧玉后来上了学堂，遇到一位很有才学的教书先生，他的学识增长得很快很快，再后来当上了朝中一位十分重要的大臣，官居丞相，这些就不详细写了。这正是剪纸技艺神仙传，尘海茫茫苦磨练，掸去风尘看原委，积德行善福无边。
傻是不傻，不傻是傻，作者陆贞，清代纪晓岚的太夫人的乳母廖老妈子讲了一件真实的故事。4月28日是沧州的庙会，妇女去庙里进香的人很多，像云一样聚集而来。有一个青年在太阳落山的时候，看见城外一辆牛车向东走，车上载着两个妇女，都很年轻美貌，不像乡下姑娘，怀疑是大户人家的家眷，却又不应该无丫头和老妈子陪伴，也不应该坐没有车棚的牛车。那个青年正在疑惑思索时，牛车上的一个姑娘掉下来一块红手帕在地上，其中好像包着几百个钱，姑娘和玉手都没有注意。那个青年平素老实忠厚，担心将来追索时有麻烦，所以也就不敢去拾。那个青年回到家中之后，把在路上看到的情景告诉了母亲，他的母亲深斥他是个傻子，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你本来是唾手可得，却放跑了，真是太傻了。过了半年，乡村一个青年被两个狐狸魅惑，患痨病死了。有知道这件事情原委的人说，正是因为那个男青年去拾手帕，女方停下车来锁手帕，两下里调情，发生了关系，
最后导致男方受到两个骚狐狸的魅惑，得了痨病而死。那个埋怨儿子太傻的母亲听了此事，恍然大悟地说：吾乃知吃是不吃，不吃是吃。意思就是，我这才知道傻是不傻，不傻才是傻。是据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
古风悠悠，李母教子，作者陆贞。唐朝时代监察御史李渔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对于事理有深刻的见识，对儿子的教育和管束也十分严格。李渔刚担任监察御史时，得到官方供给的米，拿回家后，李大妈一量，多出了3升多米，问有关的官员，这是什么原因？对方回答说，供给御史的米粮食是不刮平斗壶，自然就多出来一些，这是通例。李大妈又问，用车夫驾车应该付钱多少？对方回答说，御史用车不付钱。李大妈生气了，她下令叫儿子把多余的米退回去，并付了用车的钱，以此来责备李渔。李渔于是弹劾管仓库的官吏，并向上官和同僚们讲述了母亲对自己教诲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上官和各位御史听后，脸上都有惭愧的表情。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微小的坏事是大恶的根源，这个道理人人都能够理解，但是要在大堤之上发现蚁穴，要从纷繁世事中杜绝小恶，那就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了。作为政府官员，官府给他们粮米不刮平粮器而多给，自用公家车也不必付钱，这些小事官员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有小就有大，有其一就有其二，如此推理，还有什么钱财不该得，还有什么利益不该贪取呢？这样的推理并非危言耸听，现实生活中有的官员不就是从吃公款、坐公车、公私不分，进而把千万亿万的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攫取到自己的名下吗？社会腐败现象令人忧虑，但是如果人人都能像李大妈和她的儿子李渔那样，不放纵小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社会就会变得好一些。是句新唐书。
孝媳舍身救婆母，作者陆文。郑义宗的妻子卢氏出身于范阳的大家族，侍奉公婆恭敬孝顺。一天晚上，有强盗拿着兵器抢劫他家，别人都藏匿逃走了，只有婆婆没能离开。卢氏站在婆婆身边，被贼人揪打差点死去。贼人离去后，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害怕，他回答，人之所以区别于鸟兽，是因为有仁义之心，即使是邻居有急难的事情都要去帮忙，更何况是婆婆，能扔下不管吗？万一有危险，我也没法一个人活着。婆婆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我现在才明白媳妇儿的心了。舍身救护婆母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人之所以区别于鸟兽，就在于有仁义之心，即使是邻居路人有急难，也应该去帮助，更何况是婆母呢？但在现实生活中，有孝顺的儿女，难有孝顺的媳妇儿，婆媳关系紧张，互不相容的例子比比皆是，婆媳问题也永远是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婆媳之间需要像卢氏一样冒着刀刃挺身而出接受考验的情况毕竟不多， 而更多的则是鸡毛蒜皮一类的日常生活小事儿。现在的婆母曾经是媳妇儿，现在的媳妇儿是未来的婆母，大家将心换心，彼此理解，婆媳关系会处不好吗？
艺术天地，萧的人文情节，作者荣欣。萧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当华夏祖先在河姆的一声鼓哨吹响后，萧也开始了它漫长的时空之旅。从简单粗制的吹管到制作精巧发音准确的乐器，萧历经千年，见证着华夏文化的历史悠悠。笙管笛箫琵琶筝，江南丝竹中箫的形制最简单，一根细长斑驳暗绿泛紫的竹子，外表朴实，本色自然，通结专孔后成了一件简约的乐器。在中国古代，道家讲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认为最丰富的就是最简单的，最有内涵的也是最简单的，这一点用来形容箫最恰当不过了。箫的构造简单，但是音色醇厚深沉，柔柔和顺，乐音体系完整，可谓大繁若简。更妙的是，当演奏者十指轻扣，朱唇微启，天籁般音韵飘然而出，闻者繁心顿消，万虑尽释，肃然微坐，默然相赏，如醍醐灌顶一般。难怪诗人感叹：“鸾鹭以雌乌鹊主，箫声犹绕凤凰台。”箫又有凤箫的美誉。李白在诗作中赞誉：“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将笛和箫与象征华夏文明的图腾龙和凤联系了起来，动人的音色和高雅的神韵，以及独特的文化韵味。箫身为文人墨客喜爱和讴歌吟咏，自古至今，箫与文人就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因而箫声也被誉为文人的歌喉。慎独自修，中恕宽容，至诚尽兴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奉行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是道家的宇宙观，儒道文化是中国的本土文化，也缔造了华夏文人的修为准则，而箫所体现的内涵与其非常契合。箫材乃竹，竹乃君子贤才也，意欲气节高亮，这一点是中国古人所推崇的。箫音温润含蓄，高低适中，与人声相仿，适合吟诗伴和，同时吹箫所需之内松外紧、中庸平和的气息控制、含蓄蕴藉的分寸把握，与儒家修身养性的原则相吻合。正是因为箫乐而不吟、哀而不伤的乐声，外枯而中高、似淡而实美的气质，发纤浓于简古、气质位于淡泊的理念，成就了箫和中国文人的知己情怀。无怪乎中国古人们希望通过静香吹箫达到天人感应、理气和中的修为境界。箫音悠悠，荡涤情怀，愿箫这个古老的乐器拥有更多的知己之音，愿我们能从博大深邃的儒道文化中汲取灵感，返本归真，追求超越。
诗歌原地，莫负诗期望，作者法图。归心急，望路长，步行缓，腹背囊，醒来是场梦，心汉静思量，十年风雨路，步步失尊邦，回首时泪眼盲，直了断谢背囊，不负诗期望，轻步返天乡。雨花时，作者云松。高僧传道口灿莲，感动仙女散天花，洒落人间化奇石，盈润缤纷若云霞，自成三千广世界， 汲汲千年埋泥沙，清水滋养灵气现，四患有缘返天家。北国飘香，作者云飘渺。微风送晚霞，皓月清辉洒，长长冰雪路，处处绽莲花。慈悲救众生，真化留万家。清香散浊世，法徒走天涯。瑜伽傲，修大法好。作者子清。窝角蝇头都不小，情长儿女心头扰。无奈世情如蜀道，何时了？人生几日无烦恼。利禄功名前定好，何须执着身心耗。莫待流光催命老，归真妙，心无尘垢春风扫。
世人觉醒，水果摊主的喜悦。作者袁林。一天，我到一个集市去，在一个水果摊前听到了摊主与一位妇女的谈话。摊主是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脸色病态，还罩着一股黑气。他说这一段时间他经常的流鼻血，而且一流鼻血就扯着头疼的厉害。妇女对他说，你得到医院去看看，不敢再这样拖着。摊主叹了口气说，哎，哪有时间去呢。听了他们的对话，我就蹲下身来对摊主说，你流鼻血很厉害吗？摊主叹口气，痛苦地说道，是呀，流鼻血断断续续的已经一个多月了，厉害的时候流血筷子，而且现在扯着头痛得很厉害，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我说，我教你个办法，你试试看。你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包准管用。没想到摊主二话不说，立即答道，好，我这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到摊主真诚的样子，我又给他讲起了大法真相。他说，这是第一次听人讲大法的事情，原来法轮功这么好。我又给他讲了三退真相，说共产党腐败透顶，坏事做绝，天灭中共是迟早的事情，只要是加入过他的党团队组织的人都要退出来，将来天灭中共的时候就不会给他当陪葬品，就能保命平安。摊主很痛快地说，给我退了，我是团员，我老婆也是团员，我叫李好，给我老婆叫王好，退了。又到了集市的时候，我带上小册子和酒瓶光盘，找到那个水果摊子，远远地看到摊主，我就知道他肯定好了，因为我看到照在他脸上的黑气消失了，人也精神多了。果然他高兴地对我说，他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鼻血就不流了，头也不痛了，真是比吃药还管用啊。他不住地说谢谢。我说要谢就谢我们慈悲的师父，是我们师父恩赐于你了。摊主满心喜悦，不住地点头称是。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